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各位观众您好，我是赖建国，很高兴跟大家在一起来看圣经的出埃及记。这几次我们都是讲到十诫，在出埃及的第二十章讲到上帝颁布律法给以色列百姓，最主要的呢就是这十诫。我们已经看过第一诫到第五诫，现在我们要从第六诫开始来跟大家讲起。第六诫讲到不可杀人，是特别讲到要尊重生命的神圣。这个不只是讲到说不可以去施暴血仇，不可以去谋杀别人的性命，更是讲到积极面的，就是要尊重生命，要促进生命的福祉。我们讲到这边的不可杀人，这个动词呢原本是讲到谋杀跟一般的杀害都可以的，但是呢在圣经里面特别有几方面我们要来注意。字义跟用法呢，它不只是讲到预谋杀人，连一般的非预谋的杀人也是要尽量的来避免。第二个呢，注意到如果是谋杀，他应当要受到极刑。在摩西五经里面最特别的就是有关于这一点的，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跟生命记这五卷书，每一卷书都特别讲到如果是谋杀别人的性命就要受到上帝极大的刑罚。最主要的缘由就是因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谋害别人的性命就是破坏了上帝的形象。那人问说，如果我不是谋杀，我是过失致人于死呢？即使过失致人于死也要受到刑罚。所以圣经里面特别设立逃城，或者我们把它翻译成为一个庇护城。若一个人他过失或是无心杀害了别人，比如说他在那边砍树，就那个斧头呢那个头就掉飞出去了，伤害了另外一个人，那个人死掉了，他说我不是故意要杀他，但是像这个情况里面，这个人呢他就可以逃到那个逃城里面去，在那边在城门口把他的缘由跟那个城里面的长老祭司说明，然后他要受到公开的审判，然后呢确定说他确实不是故意杀人的，不是预谋杀人的，那这个时候呢他就还是要受到限制，他要住在那个逃城里面。要住多久呢？要一直住到当时的大祭司过世的时候他才能够离开，否则的话呢他离开还是受到那些报血仇的人的对付的。所以这圣经里面呢讲到即使是过失杀人的人他也要受到适当的刑罚。圣经里面准许在某些情况里面可以杀人，哪一些呢？包括执行死刑、正当的自卫杀人，还有战争的行为。基于尊重生命，包括尊重自己的生命，所以为了要保全自己的生命而自卫杀人，这在圣经里面是可以允许的。所以保护生命而自卫不仅是一种权利，而那些负责保护别人的生命的人，或者保护整个家庭跟国家利益的人，这更是一个重要的职责。所以上帝赋予人呢也有一个权利，也是一个职责，就是去从事战争，要保家卫民。耶稣对于这个有关于杀人的教训呢，他对律法的见解讲得会更加的透彻。所以不可杀人的禁令不只是讲到说犯罪的人应当受到适当的法律的制裁， 但他更指出，单单不杀人并不表示说已经遵守了这个诫命，更要积极的要来遵从生命，要提升生命的福祉。所以不只是说人在思想上面，在动机上面要来省察有没有要去杀人这样子的动机，把这个要防止。更是讲到呢，凶杀、辱骂、发怒等等可能会产生这种杀害人的行为或者里面的动机等等，通掉拒绝他。谋杀人的动机和行为都是同样需要受到谴责跟制裁的。耶稣更讲到呢，要增进整个生命的素质，让人看到说在这个世界上面有那么许多困苦的人、软弱的人，他们需要我们去运用立法的制度、整个国家社会的资源，帮助他们能够得到生命素质的提升。因为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还是有那么许多身心残障的人，他们没有那样子自己的能力来争取自己的福利，需要我们整个社会的制度来给他们帮助。那跟这个相关的呢，我要特别提到另外两件事情，一个是有关于避孕跟堕胎，还有一个就是安乐死。关于避孕跟堕胎的话，避孕是指到防止受孕，基本上面呢我可以接受，就是非堕胎性的避孕。至于堕胎的话呢，乃是杀害已经成型的生命，这是我原则上面不赞成的。因为有些人他考虑到经济的因素或是个人的便利而堕胎，这是自私的一种行为。因为从受孕的那一刻开始，生命就已经形成，完整的生命要素已经都包含在这个受精卵在内，而这个受精卵有潜力可以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个体，那我们就应当保护它。胎儿没有错，它还不算是一个完整的像我们这样的一个独立的个体，但是它是一个可以成为一个独立个体的一个生命，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但是呢，我也了解在某一些情况之下我可以赞成有限度的堕胎，包括哪一些呢？包括有人因为强暴而受孕，或者胎儿畸形，或是母体因为怀孕而危害到母体的健康甚至生命，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赞成在这医生的建议之下可以堕胎，要由医生来判定，告知孕妇跟他的家人各种的可能性，然后由当事人自行来做决定。那第二就是有关于安乐死，也有人曾经问过我对安乐死的态度如何。我想我这样子来说明，我完全不能够接受积极性的安乐死，那个其实就是谋杀。不管说他有没有得着当事人的同意，或者当事人是不是在有自由意志之下做的决定，因为没有人有权利剥削另外一个人的生命的主权，而且他自己也没有权利来自杀。但是我可以接受呢，就是消极性的安乐死，就是不应该叫做安乐死，就是说我不再去接受没有意义的这种只是延长这个生命迹象的这种的医疗的行为。如果是那个绝症末期的病人，医师也已经宣布不治了，那么在他本身的要求或他亲人的要求之下呢，可以就停止进一步的医疗的动作，或者是拔掉这些维生的系统，不再做无谓的治疗，或者只是维持生命的迹象。我想呢，大概现在一般医院里面医生也不敢贸然的就把这个生命的维持生命的这些系统就通通拔掉，只是说让他能够自然的，就是不再给他加药物做任何的积极的这些的治疗的行动等等，让他就自然生命迹象就减低一直到停止。所以这是我有关于这个尊重生命的神圣呢，我几点跟大家分享。再来第七戒是讲到有关于婚姻的神圣，这边说不可以奸淫， 我们讲到呢，圣经里面非常重视家庭的价值，任何破坏婚姻的罪都被视为大罪。那在圣经里面，犯奸淫就是大罪，那跟冒犯上帝、得罪神、不拜上帝、是同样的。圣经里面讲到奸淫呢，主要是讲到说，这些已经结婚的人，他在婚姻之外，另外又跟别的异性产生的这个性关系，那这些都是属于通奸的行为，都是上帝所极力的谴责的。圣经里面谴责奸淫，至少呢有社会跟神学这两方面的理由。在社会方面呢，我们就要知道家庭是构成整个社会的最基本的单位，而奸淫呢，它就破坏婚姻，毁弃整个社会安定的力量。所以利未记里面有两章特别讲到要怎么样子来保守婚姻中间的圣洁，而且讲到这种的罪行跟它的刑罚。我们中国人讲到说，人伦造端乎夫妇，意思也是一样的。一个社会道德低落，不一定他的性道德是低落，但是一个性道德低落的社会呢，他整个社会的道德一定是低落的。那在神学上面，我们更是讲到婚姻是上帝为人类所定下的第一个社会制度，也是上帝要借着婚姻繁衍后代，让人类可以完成上帝给人的使命。上帝要人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管理全地，可是这怎么样完成呢？是要在婚姻里面来完成。而上帝所设立的婚姻，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离婚再娶或者是婚外情，都是破坏了婚姻里面的约。人对配偶不贞，也象征违背了对上帝委身的约。所以像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是在教堂里面结婚，我们是在上帝、众亲友还在天使的面前一起立下这样的一个约。这个约不只是夫妻双方彼此委身的一个约，更是我们在上帝面前立的一个约。人如果违背了婚约，也就是违背了他跟上帝之间所立的这个约。奸淫很多的原因，但是我们大致上看起来呢，多半都是因为由于有不成熟的人格，放纵的邪情私欲，或是极端的自私。奸淫会使配偶受到伤害，没有人能够忍受自己的配偶有婚外情。犯奸淫给自己的心里带来罪恶感跟良心的谴责，甚至身心极大的煎熬。婚姻会因为奸淫破坏了他里面的最亲密跟信任，毁弃了自我的形象，也贬低了自我的人格，以自我的短暂最终之乐造成最亲爱的人最终生的痛苦。所以诗篇里面有两篇最有名的悔罪诗，一篇是诗篇第32篇，一篇是诗篇第51篇，都是讲到大卫他犯了奸淫的罪，在上帝面前痛悔的祷告。奸淫呢，我们更讲到他对子女造成无可弥补的伤害，像大卫家就是如此。许多子女不能够接受犯奸淫的父母亲，还有不少的家庭呢，因为奸淫的事情在家庭里面世世代代都受到这方面的困扰。我们要避免违反这条诫命，不仅是消极的避免性骚扰、外遇、强暴、色情等等这些事情，积极的呢，更是要增进夫妻之间彼此的互重互信。有任何这一类的犯罪的引诱，最好的策略呢，就是像约瑟一样赶快逃开。因为约瑟就想到说，我怎么能够做这个大恶得罪上帝呢？千万不要以为说我能够比约瑟比大卫更加有力量能够对抗这样子的罪。我们再接下来讲到这个财产的神圣，就是第八诫讲到说不可以偷盗。 这条诫命呢，是要求要正当的尊重别人财产的权利，禁止人用任何的欺骗的方法、不正当的手段来夺取别人的财物。任何形式不当的占有呢，包括偷窃、诈欺、抢劫、贩奴、蓄奴等等，都应当被禁止。这边提到的偷盗涵盖的范围非常的广，包括偷窃财物、偷窃牲口、偷别人的水、拐带人口，甚至讲到欺骗别人，都包含在内。偷窃呢，我们虽然讲到说是个人在暗中的行为，但是呢，有的时候实在很难跟结果抢劫或者强盗的作为啊做一个划分。有些经文把这个偷窃跟强盗就是连在一起来看。我们在实务上面也看到呢，有些人他说他原本只是要偷窃，但是一碰到真实的状况，有人抵抗的时候，或者被人家发现，就变成强盗在里面杀害别人。偷盗造成财物的损失，也破坏了人际的信任，危害了社会的治安，更是危及国家的安全，更是得罪上帝。所以这一切呢，都是应当要来禁止的。对一般人来讲的话，在圣经里面所描述，这种偷盗最严重的就是拐带人口，把一个人从他的家里面剥夺出去，剥夺了他的亲情，剥夺了他的整个的情感血缘的根源，更是剥夺了他跟亲人之间的完全的联系，这种的是最严重的。今天在世界上面呢，各地方都还有这种拐带人口的事情，而掳人勒赎甚至绑票撕票，更造成许多的家庭的悲剧，永远难以平复。而偷盗他人的财物呢，也是犯罪。私有的财物是拥有者自我尊严的一个延伸。虽然我们说财物呢，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可是它常常代表一个人的尊严。生命的尊严受到损害的时候呢，会带给人无尽的惊恐。今天偷盗的范围更广了，包括常见的像这个到店里面去行窃、买卖跟使用盗版的软件、影碟、不尊重智慧财产权等等，还有呢，像学生考试舞弊、抄袭他人的学术著作，有一些公务员贪污索贿、图利特权，有一些公司里面的员工侵吞公款、监守自盗等等，或者像企业假投资、真敛财，或是掏空公司的资产，让这些投资者血本无归，这些都是属于偷盗里面。所以我们信徒更加应当注意到这些事情呢，都是应当我们在这社会上面发挥做光做盐的见证一个最好的机会。圣经里面讲到说，如果有人偷盗别人的财物，应当怎么样来做呢？第一，要求神来赦免。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如果有偷窃的应当要来偿还别人。所以第二步呢，就是要补偿。好像圣经里面撒该曾经讲到，他对耶稣讲说，我如果从前讹诈了谁，我就要偿还给他四倍。但是我们要晓得，首先呢是要在上帝面前求上帝的赦免，然后呢再是去补偿给别人。第九戒呢是讲到名誉的神圣，这边提到说不可以做假见证陷害别人，意思说做不实的公证在法庭上面做伪证来陷害别人。所以这里面首先讲到就是有关于对付不公正的事情，特别是在法庭上面，因为假的公证可以置被告于死地，对上帝跟社会都是严重的罪。现在文明的法庭呢，一般先都是采用无罪推论主义，如果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被告有罪以前，就先假定他是清白的。 所以法庭上面不能够单单用人的供词，甚至被告本身的供词就来定他的罪，还必须有积极明确的科学的证据来证明他犯罪，这个时候呢才可以来给他定刑。所以法庭上面我们讲到，其实法庭不能够明察秋毫彰显公义，我们仍然要相信一切的罪恶至终在上帝面前，最后的审判台前都是要得到公正的裁决。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在这边也要讲到，如果我们看到一个罪案的发生却不出面来指证，技术上面呢不算是做伪证，可是在上帝面前这是有亏良心的事情，也是绝对违背公义的作为。所以利未记第五章第一节那边讲到说，若有人听见发誓的声音，他本身是见证，却不把所看见的所知道的说出来，这就是罪，要担当他的罪孽。名誉是人的第二生命，而且对很多人来讲看得比他肉身的生命还更加的要紧，不惜以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所以不论是私下或者公然的毁谤破坏一个人的名誉，用假见证来陷害他，都是上帝所严格禁止的。你看摩西五经里面呢，讲到摩西的姐姐跟亚伦他们一起在那边毁谤摩西，耶和华就亲自为摩西来伸冤。因为一个人的名誉如果受到了破坏，即使后来得到了澄清，但是也已经难以医治这个受创的心灵。因为往往从毁谤开始，到被人质疑那个人受到了伤害，到他最后恢复他的清白，恢复他的名誉，但这个中间呢已经经过很长很长的时间，这个人心里面受到的伤害是没有办法可以来弥补的。所以我们从这个里面看到呢，就是一个人不可以任意的来对别人做出这样子毁谤伤害的话。跟这个相关的呢，就是谎言。说谎呢可以说是人类最熟悉的罪行，从古以来就是非常严重，今天呢比以前更加的严重。有人说谎是为了私人的利益，或是图一时的方便，有的时候说谎呢是为了逃避自己造成的恶果，但是更有人说谎呢是为了报复，或是对别人的恶意攻击。我们今天在媒体上面看到充斥在版面上面的各种不实的报道，政客公然撒谎，商场里面有许多不实的广告，都使我们对于这个世界感到我们是生活在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个环境里面。所以说到谎言呢，我这边有几个跟大家来特别分享。第一，就是要知道上帝喜爱真理，恨恶谎言。上帝是真理的神，圣灵也是真理的圣灵，他不会对人说谎，他也绝对不会把谎言放在人的里面。而只有撒旦，他被称作是说谎之人的父，我们应当要拒绝他在我们身上的一切的计谋。所以耶稣讲到说，你们的话呢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上帝恨恶谎言，要我们这些人也遵从他，唾弃一切的谎言。社会是建立在诚信良善的原则上面，谎言就破坏了这种人际关系的信任基石。所以保罗也勉励信徒应当要除掉谎言，个人与邻舍说真话，因为我们彼此是肢体。圣经里面只有提醒我们有几种情况之下是可以被原谅的谎言，哪一些呢？就是当我们说真话却会造成别人生命的危险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用伦理的优先原则可以来说谎，上帝不会特别怪我们。比如说出埃及记最开头讲到两个收生婆，他们说谎话，但是却是为了保存以色列男婴的性命， 上帝没有因为他们说谎就责备他们，反而却为他们建立家室。我想这个是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的一个原则，为了保存性命而违反了不可说谎的诫命，他们的作为值得我们原谅。而我们在一般的生活里面呢，更要有智慧的来说真话。诚实当然是最好的政策，但是这意味着说我们说出的每一句话都必须是根据事实，但是不是说把每一件事实都说出来，更不需要把所有的思想都掏出来给别人看。只有真实的、仁慈的，而且对公众正义有必要的时候才说。还有的时候呢，我们也必须注意，毕竟呢，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是事实，其实呢，都只是根据个人的感受，而个人的感受常常是非常的有限，是非常的偏颇的。所以我们讲的话未必是客观的事实。心地善良的人说话应当小心，特别要避免批评、侮辱、伤人的话，更要避免捕风捉影，对情况弄不清楚就肆意攻击，以为自己是替天行道、秉公行义，但其实呢，却是因为自己一己的小小的偏私，说了不当说的话。求主呢赐恩给我们，在实践上面可以有更多的思想、更多的成长。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会。
来吧，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